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理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这个月哈，这几个系列呢，我们都谈论到鸡，也谈论到社区的长辈。今天我们就特别把这样子的两个议题呢哈，来做一个慎重的介绍。在花莲的万隆乡有一个红叶部落，好，那由我们前一集的来宾李宏伟兽医师刚好有一个机缘来辅导我们红叶部落的长辈们，成立了一个叫做红叶部落福利鸡蛋生产合作社。哇，好长的名字哦，不过也不难理解，就是在某个地方根据动物福利的原则来生产的鸡蛋，然后组成一个合作社来做这个生产跟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系统这件事情幕后很重要的一个推手就是我们今天的派特好友李宏伟医师他是一位兽医师，然后之前在一家很有名的药厂退休以前，最主要做的就是鸡只的疫苗的研发，这是很特别的部分。等一下，李医师也可以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疫苗有什么特别的很神奇哦。好，李医师你好。
嘿，大家好。
是，我想我们先从那个您的那个就是鸡的那个疫苗先介绍好吗？那个是蛮有意思。
对，这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大部分人听到兽医，大概都会想到就是猫啊狗的，然后就是在都市里面开一个医院，然后照顾猫跟狗。但是事实上，所有的世界上就是人类豢养的这些动物里面，很大部分都是提供人类的食物。所以农场动物事实上是。在所有的兽医的从业人员里面事实上是占很大的一个 portion 就是部分但是很少人关心这一块那我是因缘机会的关系，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说我在台大动物医院上过班，那是做小动物，就是我们所谓的同伴动物，但是后来我就转到这就是做经济动物刚开始是鸡跟猪都做，但是后来因为加入了这家公司，他们的科技最早是做所谓的胚胎免疫，就是我们简单讲叫蛋内注射，就是鸡在出生以后呢，他们就是要做就像小朋友一样，他们会有疫苗的计划不然就会鸡就会生活在容易生病我们是在我们的技术是在鸡还没有孵化之前还是胚胎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帮这鸡胚胎做预防接种那鸡孵出来以后它就会对这些疾病有抵抗力，
是
当然不是所有的疾病，它出生以后还是要接种一些我们在这我们科技上面或者在病理的原理上面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接种的疫苗还是出生以后要接种但是我们可以尽力的做在减低他们在出生后的压力，就是可以在能够在鸡胚胎里面做就先把它做完
是这很棒那也因为这个机缘就认识了对鸡是更
对就是
多的这个了解了
没错因为后的等于是职涯生涯的最后的十年就是只做鸡的医生简单讲我们都会跟他开玩笑说我们是做鸡的
听众 朋友不要想歪了，真是做鸡的。是，而且哦哈，这个不只是对鸡产生的特别的一种理想跟抱负，想要改善啊鸡只的一个环境、生活的环境跟他们的生命的品质。李医师，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也介绍了，他在东华大学有一个开设在大学的课程，叫做生活养鸡学，教年轻的孩子们怎么样养鸡。那其实我们这一期节目要特别请他来介绍，他其实还做了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啊。前一集呢，哈是讲对年轻人的一个教育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李医师来帮我们分享的是透过的鸡来跟社区当中的部落里面偏乡里面的这些长辈们翻转了他们的一个生活。对，那这个是怎么样起源的呢？啊，因为你也是都市来的人嘛，对不对？你怎么去找到，怎么会有跟深山里头的原住民部落产生关系？
刚开始的形式是这样子，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动物保健的公司上班嘛，那服务的对象都是大型的企业化或者是工业化的养鸡的模式。那我们后来发现，我自己深深的自责，就是事实上这样的养鸡的模式，第一个输的当然就是动物，就是鸡，他们是受苦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养的农民，事实上也是受苦的，就是说他们鸡价一跌下来的时候，他们是完全是赔本的。那鸡价跟蛋价跌下来，事实上不是他们可以控制的，是大的财团或是政府在控制的。那所以鸡已经牺牲了他的福利了，那农民还在赔钱。那环境也遭到破坏了，所以你看这些大型养鸡场，他们这些造成的污染的问题啊，这些都是对环境的压力都是很大的哈。经过这样子的时间，我是说出来是深深的自责，因为在整个台湾甚至整个东南亚，这整个工业化的养鸡的转变，事实上我也参与其内。所以很希望说，难道我们就是要放的，就是让这样的事情就持续发生下去，还是我们有什么样的可能可以恢复到以前对环境是友善的、对人是友善的方式来饲养这些动物，让人一样可以得到足够的动物性的蛋白，能够维持好的生活品质，那环境也比较好。这就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醒思以后有这样的自觉。他自己为什么会跑到红叶部落去，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向阳，我们上集有提到向阳园，他们有一年得到了政府的一个计划，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一些残障的朋友能够就业。那所以他们就设计了一套系统，就是能够让残障的朋友可以在家里面很方便可以养鸡。所以就开设了一连串的课程。那我就受邀去帮他们上这个课。在上课的过程中，我就刚好遇到了一位原住民的老大哥，他是拄着两个拐杖来上课。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以前的议员。他一直就是议员卸下这个责任以后，他就希望能够在社区里面帮助一些人，然后也可以开发展一些事业。所以他那边成立了像社区发展协会啊、老人协会，都是他在那边带着大家一起做的。
所以他本身是一个社区参与非常活跃的人，
非常活跃的一个人。
他那时候几岁啊？
他比我大差不多三四岁，大概那个时候将近六十岁了。
六十岁还年轻啦，对啦，大哥啦。
对对对对，但我也是六十几岁啊，所以事实上大家年纪都相仿，都差不多这样。那他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就是养鸡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他就希望能够养鸡。
所以他过去养鸡。
没有，就是因为向阳园推了这个计划，所以他就回去养鸡，然后他也介绍了他的附近的邻居来养这些鸡，养这样小规模的，大概就养五六只鸡这样。那他们那时候的鸡蛋就自己消费掉这样。但是就是给这些附近的这些老人们就带来还蛮多的
营养
、就是也快有一些就是乐趣这样。后来这个 project 就停了嘛，就等于是中断就没有了这样。但是他对养鸡这件事情还是有兴趣，他有一天就是来找我，就说要不要一起大家来投资在他那边养鸡这样。但是我答案当然是不愿意嘛，因为我退休的时候就已经跟自己发誓说我这辈子不会再用动物来赚任何的一毛钱。所以我就跟他讲说要养鸡可以， 但是我们要设法用不同的方式来养鸡、嗯、就是我们用透过这个鸡，我们看看可不可以来帮助这边附近的这些老人们、嗯、这些长辈们，看看是不是可以帮他们微型创业、嗯哦、然后用动物福利的方式来饲养这些鸡，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会比我们两个自己在那边养一堆鸡又陷入到这种大型养鸡场然后到工业化的这个迷思里面去所以我是希望能够转变。那他因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啊、因为他自己的成长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嗯、所以他也心一意的希望能够帮助别人、嗯、虽然他是真的是还蛮严重拄着拐杖 的一个
身心障碍
的，心理非常的健康、嗯、心理素质非常的好，但是就是行动上面非常的不方便，可是他用他的方法真的克服了很多。我 有一次去拜访他的时候，他那时候骑一台摩托车摩托车上面还架一台割草机，因为他去割草回来，所以他可以拄着拐杖去割草，所以是一个非常坚定的意志力，非常坚定而且非常开朗，非常愿意帮助人的一个这样特质的人。所以我们就两个人就这样陷下去，就开始来策划这件事情。
是
这样开始的。
是所以你们在策划这件事情的一个基本的雏形其实就是以合作社的方式是吗？
没有
创业的方式。
对，就是帮助这些老人家微型创业嘛，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当然就是要把养鸡的所有的福利问题都先解决。我们会从最基本的设备上面、嗯、我们设计移动式的鸡舍，然后有七架、嗯、有足够的产蛋箱、嗯、所以我把鸡的每十只为一个单位，他们每十只都会有根据英国的 RSPCA 的动物福利的标准来提供这些设备给他们，那每十只为一个标准，然后他们可以养十只、二十只或三十只这样 接上去、嗯、那再来就是饲料的来源要能够 secure、嗯、就是确保饲料的来源。那我们的饲料就是因为我们的提到黎明向航员他们有养蛋鸡，我们那时候是用台大动科所的教授的配方，然后请台东的饲料厂来制作这个饲料、嗯、但是我们在红叶的基数是很少的，所以他们不可能为我们做、嗯、所以我们变成透过向阳园的协助，就是向阳园他们在订饲料的时候就顺便帮我们订、嗯、那就这样饲料也解决了、嗯、然后再来就是鸡的问题要解决、嗯、所以我们的方法就是用向阳园退休的鸡，就承接向阳园的退休鸡。
嗯嗯，所以有鸡、有饲料、有场地，所以大概也成型了。因为之前是有一个计划案嘛，哈，那个计划案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养鸡的经验，对不对？然后那个计划案的养鸡，你们就是用所谓的移动式的鸡舍嘛，
对，
先搬到他们家。那当时，希望他们是有怎样的环境吗？因为我知道移动式鸡舍真的可以推到公寓式的住家去，
对对
对，
对
不对？
对，
所以这些长辈们不一定家里有个院子，
几乎都有，他们都是几乎的、哦、因为是在乡下地方嘛，它
是
一个还蛮偏乡的，虽然它在那个瑞穗温泉的旁边、
嗯哦、
它的行政划分是在万隆乡，但事实上它就在瑞穗温泉旁边的红叶温泉，幅员还蛮广的，所以几乎每一户都有
自己的院
的院子、哦、那鸡舍就架在他们自己的院子。
那你们前一个计划案的时候是数量比较少，
对，
然后现在他要微型创业的就是把这样的模式再把它扩增。
没错，因为那个时候那个计划事实上因为经费的关系就渐渐的就没有消失
了
那
这个政府也好企业也好钱那个都是有始有终会有终的时候。
那一批人就是事实上也没有全部人都继续养、
嗯
哦、那我们就重新开始、
嗯哦、
重新开始。那我们希望说他们是可以永续经营的，
是
所以我就去请教东华大学的张琼文教授，就请教他，因为他是读经济上面的，他
是
地理经济、
嗯、
还是经济地理的皮、
嗯、
就请教他怎么样的这样的形式能够让他可以永续的发展、
嗯、
所以他建议就是成立合作社、
嗯、
所以我就拜托他帮他们上所有的课，跑所有的行政作业、
嗯、
然后从一开始就跟他们沟通，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做的、
嗯、
而且是就是我们要永续做的，所以合作社的目的最基本的就是你要付出，然后你才可以共同分享所有的成果、哦、所以 你要
就是要想清楚，
你要有成本的概念，你要大家分工合作，就是要做这些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希望就是透过这样合作社的形式，让它可以永续的发展。
是，
这是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就是因为刚开始在成立这样的模式，养鸡我比较容易幻想，但是最苦恼的就是说，我不像一下做了以后就
那个经济模式了哈。
对，大家就是很兴头上的做了，做完了以后都说啊没去了，就又没有了。而且我们仰赖的是一群部落的长辈，他们有的都已经七八十岁，有的换过人工关节啊什么的，他们很乐于参与这件事情。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他们能够也能够承担这些事情，能够有这样子把年轻的时候的这些责任感把它换回来，不然现在我们很多偏向部落去照顾这些老人或是弱势的，都是不断的给，然后就是让他们养成了就是我就坐在那边等，反正就有人来给，甚至有
不用负什么责任。
对，甚至他们到最后有的甚至听说部落里面都还会挑，比如说我今天拿什么东西
奖品够不够。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是希望就是说好，你现在要开始付出，你会有从中间会有一些收获，我们希望从头开始就是建立他们这些成本概念、付出的概念，然后从这些过程之中去得到他的乐趣跟拿到一些他的回馈。
对对，所以就是要跟我们将来要组成的这些伙伴们要告诉他们我们是玩真的。
没错，没错，
哇，真的是很棒。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社区营造，然后能力的所谓的赋权观念哈 ，empowerment 这样子的观念，
没错，
很棒的。我们呢在这里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有一些细节的问题，我再就教于我们李医师哦。 今天请到的是李宏伟兽医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个很特别的方案，叫在花莲的万隆乡红叶部落的福利鸡蛋生产合作社。这个合作社都是社区里面的长辈，老先生老太太开始要来创业，然后由这些算是比较年轻的李医师这样子年纪的年轻人来帮助他们去开公司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要开公司而且是鸡蛋，这牵涉到活生生的生命，要产出一个东西，然后要能够卖得出去，卖出去的要能够回馈到我们这个合作社里头，让大家都生活得更好一些哈。那这个好不一定只是金钱嘛哈，饲养的这个过程，卖东西的这个过程也有很多的乐趣，整个的概念非常的棒。但是老人们本来也没有这样子的观念，不论是技术或者是产销的这样的经验，所以有一些课程给他们的。那整个的计划到他们真的可以运作，这个前面的训练的过程大概多久？然后你们是怎么进行的？因为有知识也有技能，还有颠覆他们过去的观念的这个部分。
对，事实上老人养鸡都蛮会养的，就是他们都有年轻有这样经验，那尤其是原住民，他们都非常的爱动物，我们只是稍微提醒他们养鸡要注重他们的福利，所以我们会定下一个 SOP， 我们会帮他计算饲料的量，第一个是补充饲料的基本的营养，让他们放到外面去，他们鸡也会自己去啄食，然后再给一些他们生产的一些种的一些菜啊，一些菜叶啊。我有一阵子去的时候看到他们吃那个佛手瓜，我就看得非常的羡慕，每只鸡都在吃佛手瓜真的真的是很有意思，老人就跟这鸡都相处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只是，
所以你们又有教他，就是我刚刚听到的是说那个饲料的部分是跟黎明向阳园嘛，
是是是，
对不对？所以就是有配方的饲料，
对对对对。
那他们要知道这个饲料怎样的食物对鸡是好的，这种基本的营养观念吗？
没有没有没有，事实上鸡非常的聪明，鸡是杂食性的动物，所以他们自己会去选择他们在院子里面要吃什么。但是我们的饲料呢，就是希望能够再给他最基本，因为他们要产蛋，对他们的生理上是一个消耗，所以我们就要注意，就是说它的如果在外面啄食的话，有很可能是蛋白质不足或者是钙质不足，
是，
所以我们就是基本的这些配方饲料能够让它保有就是最基本的需求，然后接下来就让老人自由去发挥。
OK，
我们这在旁边就是 SOP 出来以后，我们就提醒他们，再来就是动物福利的这块照顾好了以后，再来就是鸡蛋，鸡蛋的卫生，所以我们非常注重他们产蛋箱的电料的管理，然后每天要检蛋，
这电料有特别的
我们就是稻壳，就粗糠，就是粗糠它周围都是种植稻子的地方嘛，那他们的鸡舍里面的电料也是粗糠。
多久要换？要换吗？
那个产蛋箱里面要换，每天他们都要把它，如果有鸡在里面产蛋的时候大了便的话，他们就要把它拿出来，那每个礼拜他们就要换新的，那这些电料就可以直接丢在他们的鸡舍里面，就是等于那鸡地板的电料这样，那他们老人们每个礼拜他们就聚会两次，那这两次就是他们把他们前几天收集到的鸡蛋一起送到这个聚会的地方，大家一起整理这些鸡蛋，一起包装这样。
一个礼拜两次。
对，一个礼拜两次。
那
我们这个市场还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这些都有了，但是市场在哪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就是我们刚开始所有东西都设想好了，但是还是不太敢去做，因为我们不知道当地的这种动物福利鸡蛋的消费市场在什么地方。但是 我自己心里默默的想说，我第一个要卖的地方当然就是慈济，因为慈济他们是佛教的团体，他们是不加重是不吃鸡蛋的，但是在加重他们会允许吃鸡蛋，那学校也允许学生吃鸡蛋，因为学生的青春活力就是总是需要能够比较多的蛋白质跟能量，他们虽然说慈悲为怀啊什么，但是他们吃的鸡蛋还是各自冷热鸡蛋，
还是要考虑成本
的问题。对，那因为他们学生也没什么钱，那学校里面经营也是很辛苦， 餐厅外包包出去的那个人也、嗯、包商也很辛苦嘛。嗯，刚好那时候我们从朋友那边知道慈济他们刚好成立的员工的消费合作社叫时在永续消费合作社、
嗯、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花姐，他们就是希望能够帮助花莲在地的这些愿意做生态养殖或是种植的这些小农们、
嗯、
他们希望把他们的这些产品能够集合起来、
嗯、
然后销售。那我们想这是两个，第一个我们的销售管道就有了、
嗯、
然后第二个我们想透过这个机会来跟慈济的人们、嗯、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动物福利鸡蛋、
嗯、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嗯、
这个不是只有原本的那些格子笼的鸡蛋可以选、嗯哦、只要愿意稍微多花一点点钱、嗯、那你可能就可以照顾一个蛋鸡一个很好的生活的一环境。
你刚刚说实在
永续，
实在永续，
对，消费合作社，
消费，这是慈济的系统。
嗯，
他们有了合作，
它是在慈济大学里面，
慈济大学里面
的一些就是社会参与中心的教授们成立的、
嗯嗯啊、
员工消费合作社，
原意也跟这边有点类似，
对对对对，
这里是只有鸡蛋
的，对对对，
那他们是各种各样的小农，
对，各种各样的小农、
嗯、
跟小农的产品
啊，帮助他们去做行销嘛、嗯、
对对对对对
对。那这样子的话，鸡蛋的这个部分不止你们呢，其他的也有，
都有都有都有。
那其他的是不是因为它这个是经过筛选嘛，实在永续，所以当然也都是有机或是福利、
对，他们会有他们筛选的标准，那我们是提供他们鸡蛋，还有两三个鸡农，大部分都是福利比较高的，或者是就是生产的方式比较对环境友善的，他们用这种标准在筛选。
是是、嗯，所以销售的部分就是以慈济大学的这个合作社，
对，
好，作为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
销售的对象，
对，我们虽然说是一个老人养十只二十只、
嗯、
但是如果集合十个老人的话，一天产下就100多颗蛋，
嗯，也相当可观呢、
对，
自己吃不完的，
对，然后你一个礼拜下来可能就1000000颗蛋，
是，
事实上量很大，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大量可以收这个蛋的。
那后来卖的好不好啊？
他们非常的帮忙，他们真的非常努力的在帮我们推广这些、那当然鸡就是比较多，产量比较多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在寒暑假的时候，这些学生们都回家了以后、那销售就会有一些困难、
对啊，那怎么办？
那就是当地的，我说这位残障的朋友，他就是很有活力，他就开了他的车，
嗯，
载着鸡蛋去到处销售真的是很了不起。我觉得他真的，我刚刚跟妮妮讲说我是第一次接受邀约，因为是你看30-40年的老朋友，所以一定要来、但事实上他们才是真正的主题，
是，
他们真的是说的，这些长辈们真的都非常的乐观，也非常的努力在做这件事情，
是是、
承受了所有的压力，就是包括鸡也会
生病，
对，那、也会死掉，对不对？那产蛋率会下降，那这些卖不出去、
或者是有天灾，
对，
极端气候影响血本无归，会有这种情况。
那也有，当然有啊，像这一阵子花东地区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全台湾最热的地方，这是我们完全没有思考到说为什么花东纵谷变成台湾最热，每天都飙破37度，这些对鸡事实上都是很大的压力。那我们就是怎么样来降温，怎么样来让鸡能够过得舒适一点，那当然我们也忍受了一些产蛋率的下降，甚至供应不良不足的这些问题。
其实创业真的是不容易、特别是做生命的，有生命的东西，它会有遭遇一些环境的变化，它就会生病啊，然后等等，或者是不好销售的情况、那刚刚听到说，哎呀，这位大哥当慈济的 学生回去没有再没办法帮他们卖鸡蛋，他得自己出去卖，那他们其他的伙伴呢？这不是个生产合作社吗？他们会一起讨论说怎么样因应这样的状况，然后请他派他做代表去帮他们卖鸡蛋。
对，事实上这位大哥他还真的承受蛮大的压力，然后还蛮佩服他们的，因为其他的这些长辈们都是第一个就交通上面就有问题、那语言表达上面有问题，他们很多是都是讲他们的原住民语言的，还是讲、那有一些是肢体残障的，有 各式各样的有精神上面的问题的、哦、都是有、哦、那所以这个合作社扮演一个还蛮重要的角色，合作社就是负责要销售、
哦、
那当然有一些销售不出去的鸡蛋，我们就会想其他办法其他的机制、嗯、第一个就是我会在台北这边募款，就是募款以后就跟他们买鸡蛋、
嗯哦、
事实上是找长期资助的人、啊、就是来帮他们买鸡蛋、嗯、那鸡蛋他们不拿的，就是他们把买了这个鸡蛋以后，他们一个他们叫文件站，就是有很多老人都到那边去，他们会供餐啊什么的，所以这些鸡蛋呢就送给到这个文件站，送到那边去。
你说的文件站
是他们就是现在整个原住民部落政府都会帮他们成立一个文化保健站
啊，
文化保健站就是简称文件站，
是是，
所以他们这些老当地的老人们白天就到这边来活动，
是是是、哦、
他们会带一些活动，
有点像我们的关怀据点
啊，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共餐，
对对 对，
共餐据点，类似像这样子，
没错没错、嗯、没错、嗯、那我们就这些鸡蛋就直接市场距离才200公尺，
是是是
所以就提供到那边去、
哎、这有点像我们协会有在推的叫做买疗程送弱势
okay,
那买鸡蛋送长辈
okay, 对对对对对，那就可以第一个是减低这个碳的旅程，
是是，
直接就这样供应。
对啊，你刚刚讲我也想说那我也来参加，我可以吃到他们的蛋所以这个是花了钱吃不到蛋的
对、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机制，
谢谢这些朋友、嗯、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在考虑就是要拓展，就是因为有这个合作社的关系，所以我们开始要思考部落的微旅行，就是部落的旅行、嗯、是不是可以把它做成一些像蛋卷啊这些的，你或是甜点，就是当有人到这部落来做旅行的时候、
嗯、
那就可以像一个伴手礼，或者是可以买回去这样。
哦、嗯、OK、就是、这些是这个合作社里头的长辈一起想出来的，你们带他们一起来思考，
对、嗯、一起思考。
嗯、
他们不只是养鸡嘛，就是因为这些鸡粪他们就是一个很好的肥料，
对，
他们会收集起来以后然后去种其他的东西、
uh-huh.
那我们就是现在渐渐的帮他们盘点说部落里面有哪些农产品、
uh-huh.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把它整合，因为说实在的虽然合作社，但是合作社还是要它的足够的利润来养这个合作社、
嗯、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能够有专业的经理人，简单讲就是年轻人可以返乡来承接这个合作社、
嗯嗯、是，
所以我们是希望它的经济规模能够更大一点，能够更自给自足一点，所以就必须要盘点其他的部落的这些产业、嗯、这些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把它整合起来，就不再只是一个鸡蛋，还有其他的附属的产品。
对啊，我现在听起来就不只是蛋了。
对对 对， 对，就是其实这就是我们刚上礼拜的这个想到的，就是鸡可以事实上可以扮演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角色，
嗯、
它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把它
串联
串联起来，然后发挥它们的作用。
我相信这也是因为在人类的环境里头的角色，它就是一个经济哈、啊，是一个生产的一个角色，因此它跟我们的生活是紧密相连的，
没错，
又很靠近。自古以来这么长一段时间跟我们是非常靠近的，所以生活上处处都可以有它的影子、也因为这样可以串联这么多的资源，
没错，真的是神奇，
真的越讲我就越觉得这个吉奥的这个喜爱越深呢。我们在这一段呢，大概就介绍了这个合作社他们是怎么样营运的，基本上也不脱离我们一般所认知到这个产销的公司的一种营运的方式。好，我们在这里也再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来谈一点，就是这些长辈们经过了这样一个模式以后，他们有了哪些改变呢？ 好，那李医师啊，看起来这样子的一个生产合作社的一个模式，其实就跟一个公司的营运差不多，就如同你说的这个叫做微型创业。那既然是创业，我们当然要看啊，它到底营运的状况如何。
我们企划从2019年开始企划，大概9月的时候成型嘛。
嗯，
那合作社成立大概是19年的11月成立的合作社。
11月，所以也快2年咯。
对对对，
所以整个的营运也到一个稳定的阶段，可以大概算他的获利如何啦？长辈们满意吗？
这个是我们在对外还有我们请求政府的帮忙的时候呢，最容易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但是说实在的，我们的初衷并不是要获利。就是说我们在看的是这样的一个计划，这样的执行带给长辈的是什么。那我们也跟慈济大学的合作社想说，他们也是合作社，所以他们要获利。但是我们就经常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不会计算一颗蛋要赚多少钱啊，什么什么的，这样也真的没有办法计算，说实在非常困难。你如果要是工业化的养鸡的话，我们以前在教人家算这些东西啊，对不对？你几只鸡，产蛋率是多少，一颗鸡的成本是多少，饲料费是多少，然后你就可以核算说你卖出去多少，然后你就可以赚多少。甚至我们那时候更的没有人性的是算一平方公尺的面积你可以赚多少钱。
太可怕了， 这就是格子笼鸡存在的原因嘛。
对对对对对，那就是可以精算的，真的。因为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你的产蛋率你如果是死亡率超过多少，好，你马上就投药对不对？马上就让鸡吃药如果是低于这个的话，你就不要管它，就是每天去捡就好对不对？那这就是工业化，把它当成生产机器。那真正到这个红叶部落的话，我们的想法就改变，就是第一个，我们不用太担心鸡会大量死亡。因为它是就是鸡跟鸡的距离很远了，都保持社交
距离，
真的是安全所以养到现在呢，所有的疾病呢，都是我们读兽医的时候，在养成教育里面看那个很老很老的教科书里面有了发生的疾病，现在居然在现实的红叶部落里面可以看到，比如说鸡的蛔虫这个是在我职业的生涯里面从来没有看过鸡蛔虫，居然到红叶部落看到鸡的蛔虫
这表示非常天然，
就是非常天然，就是这样。那我们用的方法也是最天然的，给它吃那个硅藻土，用最天然的方式解决这些东西。那鸡呢，生活在自然的环境里面，它今天稍微热一点，它就产蛋率下降一点，那我们也得忍受那天气比较冷，它也不太喜欢生那也要忍受，所以我们根本抓不住它的产蛋率是多少。
真的，对。
那长辈们又很爱这些鸡，所以不只给它吃饲料，是以种东西给它吃，所以这些人力成本更不能算所以要真的叫我们交出说你到底赚多少钱说实在我们真的是赚快乐真的看着这些老人们那么快乐整个社区因为这样子整个社区又注入了又一样的活力对生气的原本在家里面都不动的现在为了养鸡每天都一早起来去喂鸡去捡鸡蛋然后下午再去这样甚至有老人他们就会待在鸡舍里面跟鸡聊天一整天
真的
这个对老人来讲真的是
太好
我觉得是太棒的一件事情了所以现在合作社还在赔钱了当然是在赔钱的状态所以我们会请求政府给我们一些资源这样还好就是政府也没有吝惜这些事实上政府还蛮照顾这些我们的计划也能够让大家认同所以我们是有收一点点的经费刚好可以补足这些比如说饲料钱老人家一定要自己出但是鸡舍啊这些围篱啊这些对老人来讲是比较大的负担那我们就可以用政府的补助去补贴那至于
可是这些硬体的设施就是在刚一开始的时候一次性的嘛
对但是事实上是要不断的改善动物福利事实上是不断的滚动的、
okay.
我们有成立一个监察的一个小组不断的去帮助他们比如说换饲料桶啊饮水器啊增加围篱啊因为还是有不小心野狗跑进去 把几个要事的可以状态也是曾经发生过的，所以我就不断的要滚动式的不断的去随时是稽查，然后改善稽查改善这样子，所以都是不断的要付出这些经费这样。但是基本上所有老人都很开心，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样的目的，然后老人也更健康。因为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一个老他是原住民老太太，真的非常可爱，他就动了那个膝关节的人工关节手术，但是医生就说你要复健，然后怎么就是他的复健就是几场氧气，所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拄着拐杖到鸡舍里面去氧气，结果他现在是可以不用拿拐杖走路，
太棒了。
对，所以是
太棒了，
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心，
是
所以就带动了他们的活力，然后他们的社交圈也扩大了，因为每个礼拜两次他们要收集蛋，
就两次的聚会，
就两次的聚会，大家就很开心的聊天啊，喝喝茶啊什么的，聊聊天啊什么的，
然后彼此分享那个自己产的鸡蛋，因为每一家甚至每只鸡产的蛋长相跟颜色可能都不太一样，
没错，对，因为我们的蛋真的是非常的天然，所以每一个鸡场每个阶段生出来的蛋都有它不同的风味，所以他们事实上是有的消费者会抱怨了，就是我们要把原因找出来。像有一次慈济大学那边反映，就是有人就觉得，这个蛋的味道跟以前不一样，很怪。因为我们有一个追踪系统，就是虽然是我们把蛋把它合在一起一起贩售，但是我们的每一个鸡蛋上面都会盖每一个鸡场的号码牌，然后我们就可以追踪到说，原来是这一家，那我们来看看说，
吃了什么，
吃了什么东西，就发现他是吃了 A 菜，因为他做了很多 A 菜，
吃不同的菜，
对
那个口味也会不一样，
对，所以天然的东西就是这样子，
真的好棒哦。
对啊，但是所以我们就得反过来要跟消费者说，就是说就跟我们小时候吃的水果一样，各式各样的拐瓜裂枣，不同的风味，所以每一颗芭乐吃起来软硬度不一样，风味不一样，对，这才是天然的，
是，
对啊。
所以啊，我就想到一个，那这样子，你是不是每一家鸡蛋，像我们在超市里头买的鸡蛋，它会有所谓的那个履历，有没有？
是
对，从哪里来的嘛？
对。
那我们这个小农他们做的哈，就是生产的鸡蛋，更可以就是说我这一批我的鸡吃了什么什么什么。啊，我吃菠菜的，我吃高丽菜的，我吃野草的，韭菜的，
每天都有推出不同的方式。
没错，这个对像我这种消费者，我就会很好奇，我每个礼拜就一定要去试试看，因为这有一种就是虽然我没有看到鸡，但透过这个鸡蛋的风味的不同，我觉得似乎好像跟那个鸡妈妈有一些连接，对，他每个礼拜吃的东西不一样，我也有不一样的经验。
对，没错，真的是还蛮有趣的。
请你把这个 idea 带回去。
对，我们现在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追踪系统，当然就是增加他们的责任感，这是跟食品安全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会很谨慎的，就是每一个鸡蛋整理好了以后，他们就会自己亲自盖上他们的鸡场的号码，这样表示他对这个鸡蛋的负责。
很棒，很棒。那另外你还看到了什么样子的改变？因为我从这里看到，就是第一个有责任感，然后第二个他们会因为鸡是他的生财工具，当然不要讲工具，伙伴嘛，所以他的生活作息就会随着这只动物，所以有这个膝关节置换术的这些长辈，他们就会怎么样都要起来。其实这样的现象在我们家也有，我们家80岁的妈妈养了一只猫咪，哇，他每天生活的周围除了我们人小孩以外，就是这个猫小孩的需要，所以这个让他们重新活过来。然后我其实也在猜，因为这样子在这个生产合作社的这个模式，除了刚刚讲的他们定期会聚会，而且他一定会接触年轻人，我相信他们也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传承。
我们另外观察事实上就是原本这些老人们都待在家里面，那他们是没有经济能力，经济上的弱势，就是要靠家人来扶持，对。那他们事实上都很想要回馈给家人一些什么东西，但是他们可能拿不出来，但是自从养鸡以后，他们就可以拿出一颗鸡蛋出来，
真的。
虽然他如果要自己吃的话，那他就可以给他的孙子曾孙，这是阿嬷阿公 把咒养了鸡生了蛋，那甚至就是口袋里赚的钱，我们每一颗蛋都是按他送多少蛋来，一颗多少钱，我们都会给他们，那他们口袋里面就有钱，就可以买一些东西给他们的晚辈。这个就是对他们的自信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
存在感。
对对对，这是也很重要。那老人们他们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那我们希望也透过建构了这个合作社，能够吸引一些年轻人返乡。
嗯，
现在是吸引那些年轻人在关注这件事情。
嗯，
当然就是说个人的机场它是不是可以传承下去，有没有它的晚辈来接手，那我们就要看各个长辈他们的状况，家里的状况是什么样子。至于这个整个合作社，我们是希望能够传承下去。
嗯，
那现在就是我们聘了一个专业的经理人。
哦，已经聘了。
哦，对对对对对，哦，那他也是当地的青年。
嗯，
那他就是
某一家的小孩吗？
对对对对对，哦，他就是在外面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那希望能够回到部落里面去帮助这些老人家。
嗯，
那就是刚好这是一个机会。
对对，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
所以长辈要更努力赚钱来养，付他薪水。
对，他要更努力的去帮助老人。来来，这个
是是是。
那另外就是因为有一些我们就是带了很多学生，很多的不同的人进去里面看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大家就一起脑力激荡。
嗯，
所以就会有开始构想就是社区的旅游。
嗯，
那刚好他们社区有一位女艺术家，她是专门做编织的。
嗯，
她是也是很有心的一个女的创作家，她用原住民的编织的方式去创作他的作品。
嗯，
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另外一个亮点。在如果说是一些年轻人进来，现在也有其他从外地进来的年轻人，希望能够帮他们发展出来就是社区的旅游。
嗯，
甚至能够带动一些社区的地方的一些产业。
对，
把它弄成在一起。
对对对，商家啦，还有民宿啦，啊，还有几个景点的路线的规划。
对对对，嗯，还有就是产业。
是，
这些农业产业，然后再来就是艺术的元素再放进去。
哦，
是不是看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他就是在瑞穗温泉的旁边。
嗯，
他瑞穗温泉每天
还可以泡汤。
对，每天都有外地来的人那边住了以后就走了，非常可惜。
嗯，
对，那我们销售的管道里面就是到这个温泉饭店，其中他们就可以吃了这个鸡蛋。哎，这是我们隔壁的红叶部落生出来的鸡蛋。
是
是，
那是
不是也顺道到我们那边
去参
观？
可以
去
参观吗？
对对对，可以啊，可以啊。
现在就可以去吗？
可以。事实上我们有办过一些梯队。
嗯，
当然不是我办的，就是另外对这个有兴趣的一位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她也是非常有心的在帮助这些原住民的这些朋友们。
嗯，
陪伴他们。那她就策划了一些活动，那结合了所有的部落产业。
嗯，
包括周边的有红叶温泉啊。
嗯，
那上面事实上这个艺术家他前一阵子办了一个大型的行动艺术，他叫果山计划。
嗯，
就是把这个山裹起来，包裹起来。
哦，
它是那上面事实上是蛇纹石的一个矿产。
哦，
他这些商人把石头拿走了以后就荒废在那边了，就是变成一个很奇特的景观。这艺术家就用集合了几位织女，
织女
织的东西，把那块裸露的丑陋的山，把山壁把它包起来。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就是逐渐的有更多的年轻人进来以后，然后把这个整个社区的状态能够稍微改变一下。
嗯，
然后盘点这些所有的资源，再整合这些资源。
嗯，
然后看看是不是也可以改变其他的社区的人的想法。
是，
然后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是，我觉得真的很令人兴奋耶。欸，我就是想问说，如果像我啊，我想要去这个微旅行的话，我应该联络谁呀？
啊，
到哪里可以看到这个行程呢？
我们现在还在试办中，还在雏形。哦，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很怕是一窝蜂的。
嗯，
哦，就是刚开始在做这些鸡蛋的时候，也有很多说，哦，你可以在网络上行销啊，你可以做什么做什么，但是我们很怕故事说多了大家就失去了兴趣了，就这样子一个高峰过后就没有了。哦，所以我们并没有，
然后一下那么多人来，我们这个环境社区的那个负荷量太大。
对对
对，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思索，还在摸索。哦，就是要怎么做会比较让它能够永续一点。
是是，
不要一次扩大。像这种我说的这种社区的小旅行，是我们刚开始试做了一些， 以后要怎么样经营，那真正可以结合的东西有哪些，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观察，就是说我们陪伴的这些老人们还有其他他所加进来的这些年轻人跟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子，那他们可以承受要怎么样，可以负担怎么样的责任，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可以跟他们一起运作，然后还是让他们变成最后变成主体来做，这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所以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或者是私底下私底下、
哎、先告诉我，我就帮听众朋友先去探路一下啦。
对对对对对，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哦、我觉得这个红叶部落的故事、啊、是一个很完整的社区营造的一个案例，而且我觉得在我们过去想到的社区营造或者是说重新挖掘一个社区的特色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的直接就是比较属于当地的旅游的资源，就是没有生命的，就是无生命的旅游的资源，或者是文化的议题，或者是艺术的创作的部分。但是今天我们把这个生命鸡为代表的这样一个动物所带出来这个生命链也连接起来，成为社区营造的一个素材，我觉得非常棒哎！而且我也很期待将来如果这个微旅行成型的话，我们这些长辈一定也要参与在当中，也就是说鼓励他们出来现身说法。我觉得对长辈来讲，这个是一个传承，这是一个表达自己展现自己的生命经验给年轻人去传承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透过自己的述说也可以增强自己的自信跟能力感。哇，真的是很棒哎！啊，希望这样子的模式我们可以复制到其他的社区，甚至在西部比较开化的一些地方，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经验。
嗯，对，我们希望能够像在孵小鸡一样，先把这个小鸡孵出来，然后看看这样的孵的方法是正不正确。那当然能够把它复制，才有机会可以逐渐的改变大家的想法，啊，逐渐的去减少工业化的生产，
是
来增加动物的福利，这个是一个希望能够以后能够渐渐的能往这方面转型的一个契机，希望是从这边发生。
可以的，可以的。就连我们之前30年前推台湾的动保运动，在那个年代，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万万没有想，我从来不会想说我要做动物辅助治疗，我都想说是我退休以后。但是你看才30年，其实台湾的动保的素养已经是可以在世界上算是站在前面的，
是是，
所以经济动物生命的改善竟然有好多的团体跟朋友在努力，我相信以我们台湾人民的素质跟能量，绝对可以在我可不可以说10年之内就可以看到很大的改变，
希望，因为我也
应该可以，因为现在福利蛋已经在超市上面已经可以看得到，
对对对对对，真的很感谢很多，
而且是一整架的，还有很多的选择的，
对对，
是将来一定可以翻转整个的这个
希望，希望可以，至少就是我的设定是70岁以前，
可以的，可以的。我当然我们也要靠我们在这个线上空中的这些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努力啊。好，那今天是一个非常丰盛的动物福利鸡的福利的飨宴，谢谢李医师哦，
谢谢明理，谢谢。
那也期待我们听众朋友啊，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拜拜了。